是长江策略首席丹青，今天跟大家分享深度框架报告，以坐标系为锚，解码科技生命周期的系列之一。那么这篇报告呢，重点是把科技成长的一个偏框架性的大的方法论的报告呢，做一些梳理啊。那么我们还有其他的系列报告呢，是在这个里面做更多的细节和落地。那么核心我们的标题叫以坐标系去解码科技生命周期。那么顾名思义，是我们在去分析一个细分行业的成长赛道的时候呢，需要首先去定位啊，它到底处在哪个阶段。那定位完之后呢，我们开始贴标签，它到底需要去关注哪些变量，哪变量是核心矛盾，哪变量是次要矛盾。在某一个变量出现较大变化的时候呢，我们如何做应对，这是我们本期的核心内容。我们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是我们从前沿部分呢开始聊为什么要去关注新型产业。第二部分呢是从贴标签角度呢，我们划分为0到 1, 1到 10, 10到 N, 再做下一个轮动。那第三个呢，做轮动的时候我们关注哪些要素。那么关于第一条，为什么要关注研究新型产业，核心是这个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是重中之重。那么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开始到2000年左右，科技的这个进步发展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达到了一个快速增长期。那在最近的20多年呢，其实我们对于这个科技的投入并没有改变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提高。所以呢，在过去20年更多的是一个这个大的周期的康波周期的尾声或者萧条期。那么在最近的5年当中呢，更多的资本开始进入到就是 AI 这个领域，不断的投入这个经济增长的这个 K, 就是一部分的资本那么部分的劳动力也开始往里投入，比如说 FDE。但是呢目前还没有改变，就是个 A, 技术进步，这个是很难观测那么这一块呢目前仍然是从康波周期的萧条期在孕育着酝酿着资本的不断的积累，那么有望在某一天那么市场预期是2030年之后有一个 A 的大幅的发展那么如果 A 出现了大的这种爆发的话，我们对于 Y, 就最后的这个经济增长和经济输出更多的开始去关注所以核心来讲整个的科技的这个变化来自于大家对潜在生产率的要素的追求那么也就是投入 K, 追求 A。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的产业处于萌芽期，大家正在做更多的资本的投入。那么少部分行业呢，像 AI 一些基建达到了一个期望的膨胀期。那么部分的呢在过去几年其实是泡沫破裂进入了低谷期，比如说21年之后的新能源或者是医药创新药。那么在最近的几年呢，像 AI 又开始赋能到电芯储能，赋能到医药所以走入了第二个成长曲线所以这整个过程呢是新兴产业的完整的这个周期。那么我们需要去考虑哪些行业可以进入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位置呢我们把15规划里面重点提的一些成长行业呢统一罗列出来。那么把其中一些呢0到1 1到10的呢进行标签化然后呢放到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位置上在 AI 产业链呢主要是 AI 基建和 AI 应用。那么 AI 应用是0到 1,AI 基建其实是1到10更这个开始往成熟度更高的慢着走了。然后巨人智能呢属于 AI 应用的一个环节。那么目前也是0到1第二就是生物医疗包括创新药和脑机接口等等。第三就是商业航天那么还有在低空经济目前也处于0到1的主题阶段。那第四呢就是新基建像可控核聚变包括量子科技等等目前呢仍然是处在0到1。我们把这些呢梳理出来之后开始进行这个贴标签然后在每个环节呢进行这个观察比如说0到1的时候我们更加关注的是这个政策技术和市场的情绪和技术性的指标。在1到10的时候重点开始略过去一些拥挤度筹码和一些短期的政策更多看的是资本开支的加速订单包括像一些二级岛的变量和积极扩散到成熟度高开始高的时候10到 N 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下开始关注轮动的速度或者是拥挤度和一些资金行为和筹码最后呢我们找下一个的时候呢可以从一级市场或海外做映射这是我们的核心结论。那么在0到1阶段呢我们重点看技术和政策打开市场空间观察情绪和资金做一些择时性的这种进入动作那么技术突破包括专利情况和业内评价那么针对过去3年的话模型的迭代是最关键的那么政策驱动呢包括15规划提到的万亿级别的支持等等这些都可以打开市场的空间。那么一旦一打开的话那么这些主题的行业指数就会偏离原先的均值偏离布林轨的上下限做一些很大的这种脉冲动作。那么一旦回调的话呢我们也通过技术的一些指标呢分它的一些支撑位所以政策技术它的功能对于主题投资也是打开空间的最关键的因素而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技术和一些 K 线的分析它是一个择时的一个行为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一旦突破一其实就进入到一个快速增长的爆发期那么这种期呢有两种可以关注的一种就是 iPhone 时刻这 iPhone 时刻呢其实就是供给创造需求受爆发的最关键的这一下那么第二呢就是创造新的需求就渗透率开始从5跨越往10往20去走这个速度会比较快。那第二种呢是成本不下降的一个 DeepSeek 时刻。这个时刻呢其实是通过降成本提高整个的量以达到就是整个的这个整个的市场的渗透率或者是规模的扩张。这两种时候呢其实都是能够去跨越一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像机器人商业航天包括 AI 材料半导体材料等等其实都要需要经过这个过程。像机器人的话呢更多的我们在等待一个 ChatGPT 时刻或是 iPhone 时刻也就是创造新的一种应用场景让机器人进入到工厂或者千家万户。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商业航天，它在不停的在降成本啊，以达到商业化、规模化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两种方式呢，都在储备着啊，都在积极的在进步啊，但是需要一个临界点。那么在突破一的时候呢，一旦进入了这个环节呢，我们开始关注就不是简单的技术分析或者筹码了，这个时候呢，开始进入到景气投资框架，以渗透率作为纲领啊，刻画整个产业的进展。那么渗透率的在五到十的时候呢，其实是突破一的关键啊。那么往十到二十走的时候，资本开支会大幅的增加，因为这个产业啊，更多的资本开始涌现进来了。所以在渗透率零五到二十中间呢，其实是一个蛋糕做大的过程啊。那么在渗透率超过二十到三十以后呢，那么最快的斜率往上走下滑已经过去了，这时候呢，很多的企业做资本开支的增速可能会回落啊。那么这时候呢，利润在上中下游的分配啊，将会有一定的这种分配不均匀或者是一些集中啊，所以会带来一些周期的困扰。这种时候呢，在11到15年的时候，我们也经历过啊。那么在21年到24年的新能源车行情，我们也经历过。那么在今年的 AI 的基建端，像上游的存储包括 PCB 涨价，也达到了一个利润的集中度快速提升啊，都出现了一些恶化的情景。所以这个时候呢，一般来说，在资本开支增速放缓，在上中下游利润开始出现集中度过高的时候呢，成长股的估值水平将会往周期股去收敛。那么这种时候呢，整个估值水平啊可能会受到压缩啊。那么从历史上看呢，都有类似的这种情景。所以这个增速二阶段，包括资本开支，包括利润增速等等啊，都是一个一到十过程当中一个变盘的信号。那么最后呢，如果到了这个阶段呢，我们需要去关注啊，就是筹码和拥挤了。因为这个时候呢，快速增长时期过去之后啊，那么筹码的问题就变成特别重要啊。其实筹码是个结果，它并不是一个驱动因素啊。那么在这种时候呢，我们需要去寻找下一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那么下一个呢，有几种方式啊，比如说从海外美日韩市场去映射到国内，那么像先进封装这种新的技术变化啊，我们需要去关注。第二呢，从一级市场的融资的情况去映射到这个二级市场啊，那么上半年爆发的芯片，那么在下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医药生物啊开始大幅的这个上市啊，推动二级市场估值的上升。那第三呢，从一个长期维度，从硬件切软件的过渡呢，在历史上都有迹可循啊，比如说像0910年的硬件电子通信啊，那么在1314年的时候，最终切到了计算机和传媒的软件啊，这种切换呢是大的轮动啊，它需要达到一个临界点，比如说成本下降，比如说啊这个模型或者是新的这个技术啊带动应用端的爆发等等，所以它需要过程。那么我们现在呢，核心如果对标到现在的话，我们的思路就是站在这个时间窗口期，新兴产业在15规划里面重点提及的啊，我们会重点去看啊，在1到10的其实已经慢慢开始成熟的其实 AI 基建啊，所以这块的北塔呢，其实它的主线行情慢慢的会降温啊。那么在其中呢，我们会去找一些新的可能有望突破1的方向，那就是比如说像半导体的材料啊，包括先进封装这种技术。那么第二呢，在0到1部门呢，我们会重点关注机器人和商业航天。那么这一块呢是在下半年到明年可能会速度加快啊。那么我们关注呢，可能是政策技术和一些技术性的形态信号啊，在较低位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关注。那么在进入成熟期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去寻找轮动的话呢，核心啊就是关注资本开支增速，关注利润增速二阶岛。目前呢，很多的硬件其实出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更多的把目光呢集中在零到一的一些主题里面啊，去寻找未来的新的主线。那么最后呢，还有一些走第二增长曲线的呢，其实已经开始慢慢出现了。比如说像医药啊，结合到 AI 形成了 AI for Science 的这种行情啊。那么从逻辑上讲呢，这部分是类似于今年的 Q2 的储能，海外缺电，然后催生了国内的这种电力设备或者是储能出口。那么医药也是如此啊。AI for Science 的爆发呢，带动国内的 CRO CRO 相关的这种卖产人的这种角色呢，开始获量或者获得更多的订单的预期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整个新兴产业的生命周期的曲线啊。那么为未来呢，我们会结合这个框架做更进一步细一步的这种划分。那么最终呢，我们也会结合估值，结合一些市场的情绪指标等等啊，去做得更完善一些，做多元化的这种思考啊。那么以上呢是本期啊我们汇报的全部内容，供各位投资朋友们的思考啊。我们可以在公众号上可以关注我们的报告，都在公众号上有发布啊，欢迎大家订阅。那么每天晚上九点钟，我们都会早一时间跟各位投资朋友们聊我们今年所做的一些深度报告和框架。今天就汇报结束啊，感谢各位投资朋友的聆听。